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第五课，智慧的通关密语。什么叫通关密语呢？因为有时候我上这个博客来网站要买书的时候，偶尔它会有一些所谓的通关密语。如果我一旦获得这个通关密语啊，我就可以取得一些折价的机会，然后我买书就可以得着一些折扣啊。那同样呢，我们在得着真智慧之前，我们需要知道有几个很重要的通关密语，也就是这个通关密语是帮助我们进到真智慧的一个关键性的途径。今天我们希望透过箴言第三章一到十二节，一起来看看我们如何得着真智慧。第一道通关密语，我们先学习信靠神。箴言的作者吩咐年轻人要把父母导师所教导的话放在心上，这样会延长受教者的寿命，带给他生命的昌盛与兴隆。而这个教导呢，就是箴言三章五到八节，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仰赖这个字啊，其实我们如果按照原文将它直接翻译成中文的话啊，又可以把它翻译成倚靠或者是安稳，也就是要专专心心的靠着我们的上帝，因为它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它使我们的生命得着安稳。简单来说，可以被人倚靠，那代表它是稳固的。这个箴言的教导当中，我们很清楚知道就是上帝的话。那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敬畏上帝经常跟遵行神的诫命是连在一起的。那诫命是什么呢？诫命就是在这个所谓圣经头五卷书，也就是犹太人所提的 Torah 五经当中所提到关于上帝透过摩西颁布的诫命，简单来讲就是爱神与爱人了。那上帝的话是跟这个敬畏上帝本身是连在一起的，神的话是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在这个根基上我们开始有这个智慧建造的过程。我们发现箴言当中有不少处的经文都能够来跟五经，也就是 Torah 当中的生命记里面的一些经文的教导做一个比对，做一个对参。例如生命记八章六节就说，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来敬畏他。那类似的教导我们都可以在生命记当中看到。所以怎么敬畏神呢？其实敬畏神的不二法门就是来了解上帝的话，就是来实践神的诫命。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学习放下自己的聪明跟谋算，包括我们个人的一些经验在内。这不是指说我们好像完全都不负我们人所当负的责任，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神，那个意思指的是我们回归到上帝的话，来明白神的心意为何。神的心意不是只是有时候透过一些在祷告上很有恩赐的人，他们跟我们分享他们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所得着的感动。很多时候上帝的心意在圣经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都可以了解。箴言提到这样的人绝对会蒙上帝的引导，因为这一类的人他行事为人的根基是扎根在上帝的道上。箴言十六章二十节就提到，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观众朋友当中是否有人目前正在寻求你人生前面的道路呢？你渴望明白上帝的旨意为何，但是在寻求神的心意为何的同时，希望我们先自省我们自己本身是否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态度。所谓敬畏上帝，不在于你用重复性的祷告，或者是刻意禁食三餐七天四十天，或者是你跟上帝做一个交易，说我多一点投入服事，我多一点奉献，你就多祝福我，多满足我在你面前的需求。 这些都不是所谓的敬畏神。真正的敬畏神是我们回到上帝话语的根基当中，学习先放下自己的意思，让神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正如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祈求，他跟上帝说，倘若可行，求你把这苦杯撤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19世纪曾出现一个被誉为孤儿之父的属灵人，他叫做乔治穆勒。他出生在普鲁士王国，就是相当于差不多我们今天所知德国的东部。他的父亲在税务局工作，是一个挂名基督徒，在德国当牧师形同是公务人员，享受很好的待遇。所以他告诉乔治穆勒说，不管你有没有蒙召啊，就是好好给我进大学去读神学院就对了。其实乔治穆勒他聪明灵巧，成绩优异，但他品性非常恶劣，所以他虽然后来进到了所谓进前派大本营的哈勒大学读书，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还是偷钱赌钱，甚至他还会玩女人。你难以想象一个将来要做牧师的人，实际上他私下的行为却是如此啊。直到有一天他受邀去参加查经班，他回归上帝的话，最后经历重生得救。他很羡慕成为宣教士，可是呢他里面的贪欲又开始发作了。他说，上帝啊，如果你要让我成为海外宣教士，请你让我去买乐透的时候可以中奖。哎，结果他还真的中了奖，赚没有很多钱的一个小额的奖。他就跑去差会说我要当宣教士，但很奇特的是他被拒绝了。成为宣教士跟买乐透中奖是两码子的事，但乔治穆勒却在祷告当中去试探神。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否也在试探神呢？我们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智慧，想要让上帝跳到我们所设的陷阱当中。也因着乔治穆勒在祷告的事上不是心存敬畏上帝信靠神的态度，结果呢上帝也不用他。直到多年之后，他的生命有更多的转变，他开始学习回归上帝的话，在上帝话语的根基当中去祷告，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渐渐的，神带领他到英国去开拓许多的孤儿事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使用他祝福成千上万名的孤儿。他完全是凭信心生活的。他透过祷告、祈求、感恩，将他心里所要的告诉神。奇妙的是，上帝供给他许许多多丰盛的需要。乔治穆勒还后来有一些多余的资金去奉献捐给一些宣教的机构，其中包括戴德生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乔治穆勒在70岁那一年终于成为一名宣教士啊，他已经预备好了，他不再像是当年那个荒唐会用祷告试探上帝的那个年轻人。乔治穆勒在海外服侍长达17年之久，影响更多的人。有人问乔治穆勒，你这一生当中最大的学习是什么？他说，我最大的学习是读经，然后了解上帝的话，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发现到，因着他回归神的话来信靠上帝的指教，使得他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在神与世人面前得着喜爱跟美名，并且呢，他也得享长寿跟繁荣。第二个通关密语，我们要看的是3:9-10，也就是尊荣神。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不是看到福分才要学习敬畏神，而是因为对上帝又敬又怕，懂得把荣耀要归给上帝。所以9-10提到，你要以财物跟一切出手的土产来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以财物跟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其实在生命记可以看到类似的教导。生命记26:2，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割各种出手的土产取些来，放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根据五经 Torah 的记载， 以色列人的节期跟他们农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比如说在夏天收割完大麦开始收割小麦的时候，他们过五旬节，在秋天收割完小麦、葡萄等谷物的时候，他们要过那个最欢乐的节期，就是祝棚节。每个节期他们都要把出手的果子，其实原文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最好的献到上帝的面前，竟然是先把这些分别为圣出来献给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是一个信心的操练，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尊荣上帝。所以原来得智慧的重要秘诀之一，也包括我们懂得来尊荣神。诗篇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房屋，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人有当尽的本分，但人生有太多的意外，所以我们必须要祈求上帝的保守。因此把财物跟出手的土产献上，是把荣耀归给神，这是敬畏上帝的生命表现。对我们今天工商社会的人来讲，其实那也代表我们愿意在日光之下，按着正当的方法所获得的声望、名利、地位，我们透过这些一起来尊荣我们的上帝。无可讳言，财富确实也是上帝祝福他子民的一个管道。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上帝不仅让亚伯拉罕这个凭信心跟随上帝的人得到甚多的财物，而且让他在外邦人当中受到敬重。所以当时的外邦人称亚伯拉罕，你是在我们当中一个尊大的王子。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他所到之处，他就筑坛来敬拜神，即使他到异邦都不例外，因着他随时随地将一切的尊荣献给神，神也让他在这个世人当中得着所得的尊荣。在申命记26章2节、10节、17到19节，就有一段经文提到，神应许那些遵行他道、谨守他诫命、把出手的果子放在筐子里带到上帝面前敬拜的人，会得着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其实神是很乐意将财富跟名声赐给那些敬畏上帝的儿女，使他们在世人当中也可以得尊荣，并且将一切的荣耀再归给那位赐给我们尊荣的上帝。因此财富跟名声、地位并不可耻，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谈起这个的时候会非常小心翼翼呢？那是我们从圣经的历史当中发现，人很容易在财富、名声跟地位当中迷失了自己，然后对上帝失去一颗单纯倚靠的心。所以第三个智慧的通关秘语就是顺服神。在箴言3章11到12节，我们发现到家道丰富跟功成名就其实往往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因为人是很容易在志得意满的时候开始忘记敬畏上帝，并且慢慢做出偏离上帝、敬畏上帝的事。在圣经当中我们就看到几个晚节不保的例子，比如说像士师基甸，他曾经那么有信心率领300位勇士征战得胜，但他后来竟然铸造偶像，让以色列百姓落在罪中，得罪上帝。还有以色列开国君王扫罗，曾经被圣灵所感，他也曾经谦卑过，但是呢，他后来竟然极尽所能的要追杀大卫。还有你也会发现南国犹大的君王乌利亚，他在拓展疆土、治理国家的事上武功强盛，然后呢，他就骄傲自大，想自取祭司的职分，跑到上帝的面前去献祭。但当时献祭这件事是祭司所做的，他不该去僭越这样的职分，结果乌利亚后来就染了大麻风。即使圣经当中这些因着得着上帝丰盛的祝福，以至于后来骄傲自大忘记神恩惠的人，实在是大有人在的。今天的基督徒面对的时代比古代实在更加的复杂多元，特别是置身在一个非基督教的国家跟社会当中，其实我们面对的试探是很多的。 有时我蒙了上帝的赐福，就忘了神的恩惠，开始以物质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然后我们用这个偶像来取代敬拜真神。所以诗篇才说，这个以偶像来取代真神的他们的愁苦就必加增，因为思虑越来越多了。在生命记里面，摩西之歌其实也有教导，起初耶和华怎么祝福以色列，让他们乘驾地的高处，吃田间的土产，在磐石当中可以扎蜜，从坚石当中可以吸油。但他身体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就开始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然后去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这是生命记32章13到16节的教导。因此上帝跟他子民立约，神保护我们，当我们儿女受屈的时候他会来伸冤，但是当他的儿女悖逆的时候，他就会进行管教。管教为的是要引导我们回归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并且来顺服。所以箴言3章11到12节说，我儿，不要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不要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管教，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管教这个字就是我们在箴言课程一开始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 key word， 就是训诲这个字。因此当我们犯错被神管教的时候，代表神还非常的在乎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认为因为神管教我，所以他不爱我，其实错了。我们往往受了一些世俗观念的影响，认为所谓爱的极致表现叫做自由，而管教只是让我们感受到一个规范跟束缚。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所强调的那一种自由是放纵的自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实际上那些强调自由的人，他们是被邪情私欲跟放纵无度所捆绑。比如说有一些人说，我有吸毒的自由，我有纵欲的自由，我有跟任何人发生性关系的自由，我有抽烟酗酒的自由，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已经离不开这些东西，所以某方面他们不是真正的自由人。反观圣经所应许的自由，是上帝所带来的管教，那是为要让我们得释放，我们懂得来管理自己，那是得胜肉体的邪情私欲，战胜上瘾，脱离辖制的自由。所以有时候上帝允许那些财迷心窍的基督徒，在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因着我们偏离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后来被套牢，或者在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因着我们的贪欲发作，结果我们遭受到很大的损失。神允许这件事发生，为什么？让我们心在马门财宝身上的人得以被挽回，就是上帝透过管教的过程。有时上帝允许让那些饮食无度的基督徒突然在一个突发性的病痛当中，他开始意识到，我年纪不轻了，我要开始控制我的饮食，我要学习适当的运动，不要受口腹之欲的捆绑。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就知道一件事，也就是希伯来书他曾经引用箴言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管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得益处，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另一个就是让那些经历过管教的人生命结出平安的果实，就是义。这句话如果按原文来直接翻译，可以说上帝要给那些被锻炼过的人奖赏，这个奖赏就是公义的平安果实。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人，其实就是接受指正、纪律、管教的人。他就像是一个运动员接受上好教练的指导，使他在人生无数的赛事当中可以不断的克敌制胜，荣耀主的圣名。所以我们可以从箴言这一段经文当中发现智慧的通关密语，帮助我们信靠神、尊荣神跟顺服神。愿主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观众朋友更加的得智慧。